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73集。接下来的两天实在是太熬人了，我们作为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不能冲去第一线寻找被困人员，去寻找丁立响的下落，所以我们只能傻傻地在办公室里边等待着消息，偶尔派出陈诗雨去打探一下消息。虽然知道不应该，但还是情不自禁，做起伤情鉴定都显得无精打采，因此还被一个来做鉴定的大爷臭骂了一顿。因为指环专案影响恶劣，市局抽调刑警各部门上百名精干力量，围绕丁立响进行了调查。第一组侦查人员对丁立响的生平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人父母双亡，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对网络信息化的软件和硬件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他所有的专业技能几乎都来源于自学。可能是性格使然，他从小就不愿意和别人多交流，特立独行，独来独往，即便是走入社会，除非工作上和人交流之外，一般也都不和人沟通，在公安内网的各大系统中都很少能找到他的踪迹。3年前，他认识了一家酒店的洗碗工陶春花，也就是那个行为蛮横的胖女人，后来是陶春花主动追求的丁立响，于是两个人登记结婚。婚后懒惰的陶春花因为有一套旧房子居住，以此为借口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享福，家里边的日常基本开销也来源于丁立响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赚了一点小钱。婚后不久，丁立响突然失去了性功能，但是自尊心强烈的丁立响拒绝到医院就诊。陶春花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只要有好吃的就能满足，上医院还得花钱，所以呢也就无所谓了。直到陶春花发现丁立响的偷窥癖好，开始怀疑丁立响在打邻居女人主意的时候，才开始对他进行管束。不过经过侦查员的调查，邻居女人并没有参与作案的可能，她和丁立响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毫不相干。第二组侦查员分布在全市的各个交通要道、卡点，以及公交站、火车站、轮船站点和飞机场，与各个区域的公安机关配合，把龙潘市这个大口袋的各个袋口给扎紧，防止丁立响趁乱逃出龙潘。专案组相信，只要丁立响还在龙潘，那就一定逃不出我们的布控圈。但是经过两天的工作，完全没有发现丁立响的身影。现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丁立响在龙潘市的某个隐蔽角落里边躲藏了起来，第二，丁立响徒步翻山逃出了龙潘。第三组侦查员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他们会同市局视频侦查大队的民警对全市所有的交警、公安、公交监控以及不少民用监控进行调取、观看、研判，一来呢，以期发现丁立响这两天的活动，二来是争取找到丁立响工作室的具体位置或者方向。没想到的是，丁立响作案的预谋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的，在监控视频可以保存的范围内，民警确实找到了很多有关丁立响的影像资料，不过根本就无法研判他的活动轨迹。但是在很多经验丰富的视频侦查部门专家的判断下，可以断定丁立响的工作室应该是位于龙潘市的西北区域。由于丁立响有意地避开监控，只挑不设监控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坐，所以民警能够确定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可是专家们所划定的侦查范围是整个龙潘市西北区域，对于一个20000平方公里面积、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这就意味着警察要排查大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以及200多万的人口，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勘查组也仔细研究了龙潘市西北的区域， 这个区域是一个老的工业密集区域，里边有很多的工厂、商家，也有很多废弃的房屋或者院落，人口居住也算是比较密集，就连流浪汉都有上千人在这个区域寻找居住，更不用说大量的流动人口了。丁立想抛出的死者有两个人，再加上杜周、罗雪琴的失踪地点，也还是不能运用侦察地图学来进行研判。虽然两具尸体以及杜周的失踪地点都属于专家划定的这个西北区域，但是互相之间的距离都不是太近，如果需要长途跋涉来运尸又不被别人发现，这说明丁立想很有可能拥有交通工具，那么就无法来研判他可能隐藏的区域以及工作室所在的区域了。侦查员也就交通工具这一情况详细咨询了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丁立想的名下没有车，也没有其他人借过车。我们依据死者没有被包裹、没有运输商来判断丁立想的交通工具不应该是两轮车，于是侦查的视线基本就锁定了电动车或者燃油三轮车。可是一个城市，尤其是城市市郊，这类车呢该有多少啊？数量多的你都不敢去想着去调查，而且这样的车也根本不会在交警部门进行备案。因此三条线的侦查员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可是并没有对抓捕嫌疑人或者营救人质产生积极的作用。毕竟丁立强肯定已经察觉了警方的行动，所以大家担心的还是人质的安全。至少有两名被丁立想侵害的女性还下落不明，而杜周究竟是被害人还是共犯依旧不得而知。专案组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成天团团转。然而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龙潘市又出事了。龙潘山下的垃圾堆积场突然发生了一起火灾，龙潘市公安消防出动了两个中队的官兵，这才把大火给扑灭。救火的时候，一对母女到消防官兵处哭诉，龙潘市市民张建国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正好在垃圾山里寻找可以卖钱的垃圾，而此时他下落不明。我们的勘察车一路向西北方向驶去，赶往大火现场，一路上我们都在留心路边的建筑和人。不过这块区域虽然被废弃偏远，但是人口还是有不少的，虽然破旧，但是这里的房价便宜，正因为设身处地才能理解调查员们调查的不易。很快我们就抵达了现场，这里是位于西北区域的龙潘山，山脉不小，但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山洼，而这个山洼就被用来作为城市的垃圾中转站了。这个地方很空旷，周围也没有建筑和人，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唯一会来这个地方的就是那些靠着拾荒维持生计的人，虽然运来这里的垃圾都已经被过滤一遍，能够卖钱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还有一些拾荒者会偶尔来这里碰碰运气，寻找一些漏网之鱼。张建国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依靠拾荒来维持全家生计的人，很是勤劳，除了在城市的垃圾桶里边寻找纸盒、塑料瓶子等物之外，偶尔也会来这个垃圾场里寻找一些东西。还别说，这里毕竟人少，所以每次他都不会空手而归。张建国的家距离这个垃圾场并不远，所以他的妻子、女儿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浓烟，于是就狂奔到了垃圾场附近。在垃圾场附近，他们看见了张建国的三轮车，估计张建国已经深陷火场，于是就寻找消防官兵施救。人命关天，在大火还没有被扑灭的时候，消防队就派出了两名战士进入火场呼喊寻找，但是浓烟滚滚，实在是无法打开视线，就更不用说找人了。在寻找未果之后，官兵们加快了灭火速度，而且通知了消防救援大队。在大火扑灭以后，消防救援大队的十多名战士带着搜救犬就开始在垃圾场进行搜救。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搜救工作依然在进行着。